第108集。
乔峰本已提着纸青跃上屋顶，他只觉得这纸青的身子甚轻，和魁梧的身材实在是颇不相称。但是玄磁方丈的劈空掌打来，乔峰竟然在屋檐上立足不稳，膝尖一软，又摔了下来。他自打行走江湖以来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厉害的对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一转身站在当地，气度沉雄，魂不以身受强敌围攻为意。玄慈说道：“
阿弥陀佛，乔施主，你到少林寺来杀人之余，又在损毁佛像。”
玄寂喝道：“吃我一掌！”双掌自外向里转了个圆圈，缓缓地向乔峰推了过来。他掌力未到，乔峰已经感觉到胸口呼吸不畅。顷刻之间，玄寂的掌力如怒潮般汹涌而至。乔峰抛去铜镜，右掌还了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，两股掌力相交，嗤嗤有声。玄寂和乔峰均退了三步。乔峰一霎时只感觉全身乏力，脱手放下纸青，但一提真气，立时便又精神充沛。不等玄寂第二掌再出，叫道：“失陪了！”提起纸青飞身上屋而去。玄难、玄寂二僧同时咦的一声，骇异无比。玄寂适才所出的那一掌，实在是毕生功力之所聚，叫做一拍两散。所谓两散，是指这一掌拍在石上，石屑四散；拍在人身上，是魂飞魄散。这路掌法就只这么一招，只因掌力太过雄浑，临敌时用不着使第二招，敌人便已毙命。而这一掌以如此排山倒海般的内力为根基，要想变换招式，亦非人力之所能。不料乔峰接了这一招，非但没有当场倒闭，居然在极短的时间之中便即回力，携人上屋而走。玄难叹道：“
此人武功当真了得呀。”
玄寂道：“须当及早除去，免成无穷大患。”玄难连连点头，玄慈方丈却遥望乔峰去路的天边，怔怔出神。乔峰临去时回头一瞥，只见铜镜被玄慈方丈那一拳打得碎成了数十块，散在地上，每一块碎片之中都映出了他的后影。乔峰又是没来由的一怔，为什么每次我看到自己的背影总是心下不安呢？到底这其中有什么古怪？其实急于远离少林，心头虽然浮上了这层疑云，在一阵急奔之下便又忘怀了。少室山中的道路，乔峰极为熟悉，窜向山后，竟捡那陡峭的窄路行走。奔出数里，耳听得并无少林僧众追来，心下稍定，将纸青放下地来，喝道：“你自己走路，可别想逃走。”不料那纸青双足一着地，便即软瘫萎顿，蜷成了一团，似乎早已死了。 乔峰一怔，伸手去探他鼻息，只觉得呼吸若有若无，即使微弱，再去搭他脉搏也是跳动极慢，看来立时便要断气。乔峰心想，我心中存着无数疑团，正要问你，可不能让你如此容易便死。这和尚落在我的手中，只怕阴谋败露，多半是服了烈性毒药自杀。伸手到他胸口去探他心跳，只觉得着手轻软，这和尚竟是个女子。乔峰急忙缩手，越来越奇，她是个女子所扮。黑暗之中无法细查此人形貌，乔峰是个豪迈豁达之人，不拘小节，可不像段誉那么知书识礼，顾忌良多。提着纸青的后心拉了起来，喝道，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？你不说实话，我可要扒光了你的衣裳来查明真相了。那纸青口唇动了几动，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半点声音，显然是命在垂危，如悬一线呢。乔峰心想，不论此人是男是女，是好是歹，总不能让他就此死去。当下伸出右掌抵在他后心，自己丹田中真气鼓荡，自腹至臂，自臂及掌传入了纸青体内。就算救不了他性命，至少也要在他口中问到若干线索。过不多时，纸青脉搏渐强，呼吸也顺畅起来。乔峰见他一时不至便死，身下稍安，心思此处离少林未远，不能逗留太久，当下双手将纸青横抱在臂弯之中，迈开大步向西北方行去。这时又觉得这纸青身躯极轻，和那魁梧的身材殊不相称，心想，我除你衣衫虽是不妥，难道鞋袜便脱不得吗？伸手扯下纸青右足僧鞋，一捏他的脚板，只觉得着手坚硬，显然不是活人的肌肉。微微使力一扯，一件物事应手而落，竟是一只木质的夹脚。再去摸纸青的脚时，那才是柔软细巧的一只脚掌。乔峰哼了一声，暗道，果然是个女子。当下展开轻功，越行越快，奔到天色黎明，估量着离少林寺已有五十余里，抱着纸青走到右手的一座小树林之中，只见一条清溪穿流而过。走到溪旁，淘了些清水洒在纸青的脸上，再用他僧袍的衣袖擦了几下，突然之间，纸青脸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落浆下来。乔峰吓了一跳，怎么他的肌肤烂成了这般模样啊？凝目细看，只见纸青脸上的烂肉之下露出了光滑晶莹的肌肤。那纸青被乔峰抱着挤走，一直是昏昏沉沉，这时脸上给清水一湿，睁开眼来，见到乔峰，勉强笑了笑，轻轻地说道，乔帮主啊，实在太过衰弱，叫了这一声之后又闭上了眼睛。乔峰见他脸上花纹斑斓，凹凹凸凸，瞧不清真貌，将他僧袍的衣袖在溪水中浸得湿透了，在他的脸上用力擦洗几下，灰粉簌簌应手而落，露出了一张娇美的少女脸蛋来。乔峰失声叫道，啊，是阿朱姑娘啊。 乔装纸青混入少林寺菩提院的正是慕容复的丫鬟阿朱。他改装易容之术，妙绝人寰，踩木脚增高身形，以棉花耸肩突腹，更用面粉糊浆堆肿了面颊，戴上僧帽，穿上僧袍，竟然连与芷清日常见面的芷湛、芷渊等人也认不出来。他迷迷糊糊之中听得乔峰叫他阿朱姑娘，想要答应，又想解释为什么混入少林寺中，但半点力气也没有，连舌头也不听使唤，竟然连嗯的一声也答应不出。乔峰初时认定芷清奸诈险毒，自己的父母和师父之死定然和他有极大的关联，是以不惜耗费真力救他性命，要着落在他身上查明诸般真相，心下早已打定主意，如果他不说，便要以种种残酷难熬的毒刑拷打逼迫。哪知此人真面目一现，竟然是那个娇小玲珑俏美可喜的小姑娘阿朱。他当真是做梦也料想不到啊。乔峰虽然和阿朱阿碧二人见过数面，又曾经从那西夏武士的手中救了他二人出来，但并不知道阿朱精于易容之术，倘若换作段誉，便早就猜到了。乔峰这时已经辨明，他并非中毒，乃是受了掌力之伤，略意沉吟已知其理。先前玄慈方丈发劈空掌击来，自己以铜镜架挡，虽然并未击中阿朱，但是其实自己左手之中提着他，这灵力之极的掌力已经传到了他的身上。想明此节，不由得暗自歉疚，倘若不是我多管闲事，任他自来自去，他早已脱身溜走，绝不知遭此大难。他心中好生看重慕容复，爱屋及乌，对慕容复的丫鬟也不免轻言有加，心想这姑娘所以受此重伤，全系因我之故啊，义不容辞，非得将他治好不可呀，那就须得到市镇之上请大夫医治了。说道，阿朱姑娘，我抱你到镇上去治伤。阿朱说，我怀里有丧药。说着右手动了动，却没有力气把手伸入怀中。乔峰伸手将他怀中物事都取了出来，除了有些碎银子，见有一个金锁片打造的十分精致，锁片上镌着两行小字：天上星亮晶晶，永灿烂长安宁。此外还有一只小小的白玉盒子，正是谭公在杏子林中送给阿朱的。乔峰心头一喜，知道这伤药极具灵效，说道，救你性命要紧，得罪莫怪。伸手便解开了阿朱的衣衫，将一盒寒玉冰蝉膏尽数涂在他胸脯上。阿朱羞不可抑，伤口又感剧痛，登时便晕了过去啊。乔峰替他扣好衣衫，把白玉盒子和金锁片放回他怀里，碎银子则自己取了，伸手抄起他身子，快步向北而行。行出了20余里，到了一处人烟稠密的大镇，叫做许家集。乔峰找到当地最大的一家客店，要了2间上房，将阿朱安顿好了，请了个医生来给他看伤势。那医生把了把阿朱的脉搏，不住地摇头，说道，
姑娘的病是没药可医的，啊，开张方子只是了尽人事而已呀。
乔峰看看那药方上写了些甘草、薄荷、桔梗、半夏之类，都是些连寻常肚子疼也未必能治的温和药物。他也不去买药，心想，倘若连冲霄洞谭宫的灵药也治他不好，这镇上庸医的药更有何用啊？当下又运真气以内力输入阿朱体内，顷刻之间阿朱的脸上现出红晕，说道，
乔帮主啊，亏得你救我，要是落入了那些贼兔手中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
乔峰听他说话中气甚足，大喜道，
阿朱姑娘啊，我真担心你好不了呢。
阿朱说，不要叫我姑娘什么的，直截了当的叫我阿朱便是了。乔帮主啊，你到少林寺做什么去了？
乔峰说，我早不是什么帮主了啊，以后啊也别再叫我帮主。
阿朱说，哦，对不住啊，我叫你乔大爷。
乔峰说，我先问你，你到少林寺干什么去了？
阿朱笑道，哎呀，讲出来你可不要笑我胡闹哦，我听说呀，我家公子到了少林寺，想去找他，跟他讲王姑娘的事情，哪知道我好好的进寺去，守三门的那个紫青和尚凶巴巴的说，女子啊不能进少林寺，我跟他争吵，他反而骂我，我偏偏要进去，而且啊还扮作了他的模样，瞧他有什么法子。
乔峰微微一笑说道，你易容改装，终于进了少林寺，那些大和尚们可并不知道你是女子啊，最好你进去之后再以本来面目给那些大和尚们瞧瞧，他们气破了肚子也奈何半点你不得。
乔峰本来对少林寺极为尊敬，但是一来玄苦已死，二来群僧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冤枉他弑父弑母弑师，犯了天下罪恶的三件大罪，心下不免气恼。
阿朱坐起身来拍手笑道，乔大爷啊，你这主意真高，待我身子好了，我便男装进寺，然后再改穿女装，大摇大摆地走到大雄宝殿去居中一坐，让一个一个的和尚气得在地上打滚，那才好玩呢。
他一口气接不上来，身子软软地弯倒伏在床上，是一动不动了。乔峰吃了一惊，食指在他鼻孔边一探，似乎连呼吸全然都停了。乔峰心中焦急，忙将掌心贴在阿朱背心的灵台穴上，将真气送入他体内。不到一盏茶时分，阿朱慢慢扬起身来，歉然笑道，
哎呦，怎么讲话之间我便睡着了，哎呀，乔大爷真对不住哦。
乔峰知道情形不妙，说道，
你身子尚未复原啊，且睡一会儿养养神。
阿朱说，我倒是不疲倦，不过你累了半夜了，你请去歇一会儿吧。
乔峰说，好，过一会儿我来瞧你。
乔峰走到客堂之中，要了五斤酒、两斤熟牛肉，自斟自饮。此时心下烦恼，酒入愁肠易醉人呐。五斤酒喝完，竟然便微有醺醺之意， 他拿了两个馒头到阿朱房中去给他吃，进门后叫了两声不闻回答，走到床前，只见阿朱双目微闭，脸颊凹入，竟似死了，伸手去摸摸阿朱的额头，幸喜尚有暖气儿，忙以真气相助。阿朱慢慢行转，接过馒头，高高兴兴的吃了起来。这一来，乔峰便知道这阿朱此刻全仗着自己的真气续命，只要不以真气送入他体内，不到一个时辰便即气竭而死，那便如何是好啊。阿朱见他沉吟不语，面有忧色，说道：
乔大爷啊，我受伤甚重，连谭老先生的灵药也治不了了，是的吧？
乔峰忙说：哦，不不不，没什么的啊，将养几天也就好了。
阿朱说：你不要瞒我，我自己知道，只觉得心中空荡荡的，半点力气都没有的。
乔峰说：你安心养病啊，我总有法子呀，治好你啊。阿朱一听他这语气，就知道自己实在是伤重，心下也不禁害怕，不由得手一抖，一个吃了一半的馒头便掉在地上。乔峰知道他内力又尽，当下又伸掌按他灵台穴。阿朱这一次神志却还清醒，只觉得一股暖融融的热气从乔峰掌心传入自己的身体，当时四肢百骸处处都觉得很舒服。他微一沉吟，已经明白自己其实已垂危数次，全都靠着乔峰以真气救活，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惊慌。他人虽机灵，终究年纪又小，怔怔的流下泪来，说道：
乔大爷啊，我不愿意死的，你别抛下我在这里不管我了。
乔峰听他说的可怜，安慰他说：
绝计不会的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乔峰什么人呢，怎么能舍弃身遭危难的朋友啊。
阿朱说：我不配做你朋友的，乔大爷，我是要死了吗？人死了之后会不会变鬼的？
乔峰说：你不用多疑啊，你年纪这么小，受了这么点轻伤，怎么就会死呢？
阿朱说：你会不会骗人的？
乔峰说：不会的呀。
阿朱说：你是武林中出名的英雄好汉，人家都说北乔峰南慕容，你和我家公子爷南北齐名，你生平有没有说过不算数的话呢？
乔峰微笑着说：
呵呵，小时候啊，我倒是常常说谎，后来在江湖上行走便不骗人了。
阿朱说：那么你说我伤势不重，是不是在骗我呢？
乔峰心想：这话叫我怎生答复啊。